兄姊妹早晨，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在我们中大家中间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。今日要宣讲的题目是唯有神是我们的力量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跟我们的时代很相似的，哈巴谷他生活在犹大国属灵衰退社会败坏的一个时期，他们的国内呢也都是充满暴力抢夺欺压和法律的失败，公理屈枉正直。他心里面很痛苦，他向神呼喊，主耶和华，你为何不垂听，为何容忍不义。哈巴谷他的心情呢其实是很容易在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引起共鸣的，因为我们的社会都同样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。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说，为什么这么没天理，或者为什么神还未介入去阻止一些恶事或者不公，为什么有些人很努力地 去做工，但却经常是入不敷出，而有些人好像不用做就可以过得那么自在，为什么可以那么不公平。在先知他的抱怨和质疑里面，神其实很快就回复了，就回应了他的质疑和他的问题。神告诉先知听，他会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比犹大更加残暴的一个民族去施行审判，即是对于他国中的那些暴行和罪恶，神是会审判的。而神的计划就是差派这些加勒底人过来施行审判。神的这个回应呢令到先知更加的困惑，他们就说，先知他就说，圣洁的神，你怎可以用这些更加邪恶，比我们更差，比我们更恶的民族去管教我们，去审判我们呢？恶人围困义人，你竟然默言不语。这个就是哈巴谷他的心情。哈巴谷他的心情就是觉得义人好像胜过恶人，胜过义人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，为什么好人这么难做，而恶人为什么这么逍遥，甚至是为什么基督徒这么难做，为什么跟随主这么艰难。这个是不是都时常是我们的心声。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哈巴谷听，你不要以为恶人会永远得胜，是时候到我就会报应他们，我就会审判他们。于是在哈巴谷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守望者的一个心态，在等候神的答复。神也都再次的去回应他，叫他将异象记低，因为神的应许会按时成就。所以就有整卷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，神告诉他听，义人因信得生，骄傲的人必灭亡，信靠神的人必得存活。所以他告诉哈巴谷听，你不要以为神是对罪恶视而不见，其实一切的恶行在神的眼里面都一清二楚，而且他是绝对不会容忍的。所以在第二章有很大一个部分，神连续用五个祸灾去宣告这些恶人他们的结果，也都警告这些作恶的人他们的贪婪、暴力、拜偶像都会一一受到神的审判。神和先知一系列的对话呢就好像一次很成功的教牧辅导，或者是和先知上了一次神学课程这样，是系统神学关于神的公义的一个课程。经过和神的对话呢，哈巴谷的态度和心情呢就开始转变了。所以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们会见到一个眼界完全改变了的哈巴谷，他愿意接受神的计划，即使外在的条件是一无所有，即使他的局势是令人恐惧，但他竟然说， 我要因耶和华欢欣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并且他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哈巴谷先知呢，他向我们显现，即是去展现了他自己的属灵的经历，就是从抱怨到困惑，又从困惑到恐惧战惊，又从惧怕呢，从战惊呢转到喜乐赞美，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呢，是只是觉得自己一肚的委屈，一肚的怨气，或者整个头脑的疑惑，或者对未来有很多的恐惧。今天希望哈巴谷的经历呢，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启发和帮助。所以透过今天哈巴谷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读的16至19节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的信息。第一，就是让神的公义呢成为我们患难时的安慰。第二呢，就是让神自己成为我们敬拜的焦点。最后是让神成为我们每一日的力量。希望大家可以清晰我接下来所讲的内容。哈巴谷在3章16节，他说，我听见身体战惊，嘴唇发战，骨中扭难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哈巴谷他听到神要施行审判，他要介入历史的计划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是被震撼，震撼到整个人都震起身。他的内心害怕，这个是人一惊就会震的一个自然的反应。这个是人面对圣洁的神和他公义的作为的时候呢，自然产生的一个敬畏和震慑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如果突然间 面对一场不可抗拒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也都是有同样的一个表现，就是又惊又敬畏，而或者是全身软奶奶，全身无力。哈巴谷他不是完全没有信心而战斗啦，他是意识到神，他是神喐手，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这个是人无法承受的一个权能，而他的战斗呢也是一个敬畏的一个表现。让他敬畏的不单只是他所要遭受的灾难，而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那攻击我之民，攻击我们之民。这个可能是不同的版本。攻击我们之民，即是犯境之民，指的就是加勒底人，神所派来审判他们国中的一些残暴的罪恶 的国民。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残暴和骄傲，他们同样都会面对神对他们的审判。所以他在惧怕里面是安静等候，因为神的公义和神对一切的掌权，令到他虽然在害怕里面，他亦都是可以安心，可以安静的。他在这里安静的原因的缘由呢，就是因为神的公义，他相信神的公义，神的审判，神公义的审判。就正如罗马书12章19节这样讲，这样劝勉我们，各位蒙爱的人，不要自己报复，宁可给神的震怒留地步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主说报应在我，我将回报。这个是中文标准译本，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可以更贴近我们现在的讲法。讲起公平或者公义，最近有一个姊妹呢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说，夫妻之间有没有公义啊？这个问题呢，她开始问到我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 很輕鬆的一個環境裏面，是在那裡 picnic 在公園那裡，他突然彈一個這樣的問題，我覺得好像很無厘頭，無厘頭。夫妻之間的關係和公義，我好像從來都沒有想過。後來我又再回去再自識，再自己想的時候，我又覺得其實都不奇怪。可能正因為我們內心經常都覺得公不公義、公不公平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夫妻之間的抱怨或者爭吵。聖經裡面沒有說夫婦之間是不講公義的，但我們知道呢，公義是神的屬性，也是祂處理所有事情的原則。但是呢，夫妻的關係呢，通常又不是用公義去衡量或者維繫的，而是建立在愛的上面，是吧？有這樣的研究發現呢，人際關係既是幸福的重要來源，亦都是痛苦的重要來源。即是說很多的痛苦都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呢？而聖經教導我們要彼此以愛相待，彼此以愛相待，其實亦都不是否認公義在這些的關係裡面，但是提醒我們，即使呢對方有不公平的地方，聖經教導我們不計算人的惡，願意包容、相信和忍耐。而我們也都相信，因為神是公義的，祂必照各人所行的報應我們。當我們選擇用愛去回應，即使暫時見不到公平或者公義，我們相信神會用祂的方法賜下回報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這樣，更何況是神呢？哈巴谷的禱告也都提醒我們，讓神的公義成為我們感到不公時的安慰和幫助。接著哈巴谷在十七節的時候，他說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，葡萄樹不結果，橄欖樹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糧食，圈中絕了羊，盤內也沒有牛。這一節是描寫了一幅很凄涼、令人失望、心酸的圖畫。我們想像一個農夫，他每次去到他的農場那裡，他一次次的是失望。他首先他去到無花果，應該看收無花果的時候，他去看無花果，無花果不發旺，即是沒有收成啦。咁佢可能就會諗，可能等下睇下下一季嘅葡萄啦。點知佢去到葡萄收成嘅時候咧，葡萄亦都不結果。咁可能佢內心等，我下等下減籃啦。點知佢到減籃嘅時候，減籃亦都係冇收成。從春天嘅第一批嘅果子，到秋天最後一批的收成都是欠收，都是沒有的，即是他一年的盼望都是落空的，即是說他想，即是需要什麼就沒有什麼的一個情況，或者說他靠什麼都是失去什麼的一個慘況，是令人很沮喪的一個事情。但是哈巴谷他竟然說，就算是這樣的一個情況，我都要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。因為在這個時候，他已經將眼光轉向神，不再停留在原本他所盼望的事物上面，是轉向到神和他的救恩上面。最近我聽港九培靈研經大會，是1號至10號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聽。那我在有一次的晚堂的時候，我就留意到有一個聖經裏面一個本來好像不是很起眼的一個人物，就是雅各的妻子利亞。這個講員用這個利亞的故事，讓我重新去認識到這個人。雅各的妻子利亞，即是 Rachel 拉結的姐姐。咁唔知大家熟唔熟悉呢一段嘅故事？雅各因為喜歡拉結，主動就同佢舅父講：我願意為拉結咧免費同你打工七年，求你將拉結賜俾我。佢舅父當然一口答應啦。咁雅各咧就七年如幾日就去咁樣去做嘢，終於到咗娶拉結嘅時候咧。他舅父竟然偷換了拉結，就將大女利亞就俾佢。去到第二日，雅各發現，原來是家姐喎，唔係佢所想要嘅妹喎。咁佢就去揾舅父理論啦。拉班就好狡猾啦，就同佢講：，我個大女未出嫁，細女就嫁咗咧，唔啱規矩。一系咁啦，呢个满咗七日之后咧，我将细女俾你，咁你再为我工作七年。呢个条件系好苛刻嘅，亦都系好奸狡嘅。但系雅各咧一口答应，可见佢系几咁爱拉结。喺呢一个故事背景里边咧，我哋唔难想象利亚佢嘅处境，即系呢个家姐嘅处境。佢系一个父亲都唔锡。丈夫亦都唔愛嘅一個存在，係一個多餘嘅存在，係一個唔受歡迎嘅存在。丈夫甘心去為佢嘅妹另一個嘅太太咧免費勞工十四年。雅各佢有幾愛呢個妹咧？利亞就有幾受冷落，係咪啊？但係創世紀29章31節話耶和華見利亞失寵，就使佢生育，拉結卻不生育。跟住就講到利亞佢係開啟咗佢不斷咁樣生仔嘅一個模式。咁佢生咗第一個仔嘅時候咧，佢嘅盼望就係、佢幫佢起名叫做流便，即係話有仔啦咁樣。咁佢話佢好希望有呢個仔之後咧，佢嘅丈夫咧就會愛我啦！我依家有仔啦，我個丈夫就會愛我啦。咁顯然咧係冇嘅，因為佢再生第二個仔嘅時候咧，佢仍然係咁樣。佢話佢就幫佢起名叫西面，因為佢話神聽見我失寵，神知道我失寵，即係説明佢仲係失寵啦。所以又賜俾我一個兒子。咁佢好希望咧，佢生咗第二個仔，佢個丈夫會愛佢啦。點知亦都係冇，咁佢又再懷孕，起名就為呢個仔咧起名叫做利未。佢就話：我為丈夫生三個仔，佢必與我聯合，佢今次會愛我啦，今次要同我同心啦。點知係冇嘅，咁佢又再懷孕生第四個，今次咧佢起名叫做猶大，佢。不知道經歷了什麼的轉變，他生了猶大，他起名叫猶大，因為他說這一次我要讚美耶和華，這一次我要讚美耶和華，因為這個猶大就是讚美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這個利亞從人的角度是很可憐的，他的人生不可以由自己去決定，他得不到本應該保護他的父親或者愛錫佢嘅丈夫嘅愛或者顧惜，但係咧神呢度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神見到佢失寵啊，神憐憫顧惜佢，神眷顧佢。從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十分渴慕得到丈夫嘅愛，全心去盼望今次我丈夫就會愛我啦，今次我丈夫就愛我啦。但係次次佢都失望。雖然到最後事情都冇好似佢所期望嘅咁樣發生，但係佢轉化，佢嘅心情轉化咗。佢話：無論如何，我要讚美耶和華。無論我今次要讚美耶和華，我哋可以見到佢敬拜嘅對象已經唔同。佢之前好渴望丈夫嘅愛，依家佢係讚美耶和華，敬拜神自己。雖然佢嘅丈夫仍然唔愛我，但係佢生命嘅重點已經唔同。佢選擇讚美神嘅時候，神對佢嘅祝福同埋計劃咧係超過佢所想像嘅。 創世記四十九章第九節咁樣去形容猶大，猶大係佢生嘅仔嚇，讚美呢一個嘅仔。猶大如獅子，就象徵勇敢、尊貴同埋君王嘅權柄。大家記唔記得大衛同埋所羅門係由猶大支派而出，連救主耶穌亦都係從猶大支派而出。呢個絕對係被冷落嘅呢個利亞一定諗都唔敢諗嘅一個未來。但係當佢轉眼去到神，唯一敬拜神嘅時候咧，神為佢預備嘅福氣咧係超過佢所想象嘅。你可能都曾經一次次咁樣對人有盼望，而又一次次咁樣失望。唔知我哋願唔願意好似呢個利亞咁，或者好似哈巴谷咁樣，無論如何，今次我要讚美耶和華，讚美神。我要將對人，甚至係對自己、對事情嘅一個失望，轉成對神嘅敬拜，對神嘅讚美。當我哋所寶貴嘅，我哋嘅財寶，我哋所在乎嘅東西一樣樣咁樣喺我哋生命裏邊被攞走嘅時候，我哋能唔能夠有呢個失去一切卻仍然擁有一切嘅呢個屬靈嘅眼光？好可惜，有好多嘅人原本係跟隨主嘅，但後嚟因為生命遇著一啲嘅挫折或者難處，佢哋將呢啲原因咧就歸到神嘅身上，覺得神冇去祝福佢哋，冇保守佢哋，冇免除佢哋受到呢一啲嘅困難，所以佢哋離開主，佢哋唔想再跟隨主，因為佢覺得佢所信嘅主咧並冇帶去佢所期望嘅嗰個祝福。信心嘅試金石似乎就係咁樣，就係當你冇得到你所要嘅嗰啲好處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繼續跟隨神、愛神呢？當佢唔係按你嘅方式去成就事情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繼續嘅去信靠佢呢？我哋相唔相信佢為我哋預備嘅係超越呢個世上美好嘅應許，超越呢個世上一切美好嘅事情，係最美好、最永恆嘅福分。我分享的第二點就是讓神成為我們敬拜的焦點。很多時候我們讚美是取決於我們是否得到我們所求的，我們所想要的。但是哈巴谷他的敬拜是超越這一切，因為他喜樂的對象是救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神，不是他的修成，也不是任何的財富。因為他知道世上一切的祝福是會改變的，是短暫的，但是主的祝福是永遠都不變的。當我們將心的焦點放在神的身上的時候，而不是在祂的祝福和恩賜上的時候，我們的敬拜就有了永恆的根基。主耶穌祂也希望我們有這樣的屬靈的眼光去看清楚什麼是暫時的，什麼是永恆的，什麼是更值得我們去追求和渴慕的。所以他在馬太福音六章十九節至到二十一節說，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，地上有蟲子咬能受壞，也有賊掘窿來偷，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，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受壞，也沒有賊掘窿來偷，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，你的心也在哪裡。先知在十八節的時候他說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主喜樂。到十九節他說，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腳快如舞鹿的蹄，又使我穩行在高處。我們可以見到哈巴谷這個時候他的力量呢不是來自於自我的激勵，而是來自於神他自己。對於我們來說，這個意味著讓神在我們每一天的忙碌和挑戰，甚至是平凡的日子生活裡面，每一天 我哋亦都要讓認定神嘅力量源頭，唔係自己，而係神。即係我哋喺每一日嘅生活嘅日常生活裏邊，我哋都要認定我哋嘅力量唔係嚟自於我哋自己，亦都唔係嚟自於我哋所擁有嘅資源，而係從神佢自己而嚟。我哋亦都要學會向神去依靠，去向神咁樣講：神啊，我做唔到，要我需要你。約翰福音耶穌咁樣講：離離了我，你什麼都不能做。但喺腓立比書，保羅亦都講：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哈巴谷他用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，他說他要使我的腳如舞鹿的蹄，又使我穩行在高處。舞鹿的蹄，舞鹿是很靈活的，是很穩健的，可以在很陡峭、很崎嶇的山路上面呢，很自在地去行，很輕盈地去移動，即是說它可以應對那些崎嶇的山路。我們人生的道路也都是有很多的崎嶇不平，有很多的困難隨時都會出現，我們又何等需要從神而來的這種的穩定、敏捷，去應付這麼多、這麼多這些突如其來的困難呢？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次次都有新的情况，次次都觉得好像前所未有。那我们怎样才可以站立得稳，不会因这些困境而失脚呢？先知在这里说，神要使我稳行在高处。高处是代表什么？高处代表胜利、安稳、属灵的高度。當神成為我們的力量的時候，即使環境沒有立即的改變，甚至一直都不會改變，但我們的心是被提升到一個屬天的角度去看待事情，我們的眼光已經不再一樣。站在高處的時候，我們會向上去仰望，向神的應許 去望去，不再是被我們的環境、被我們的憂慮、恐懼所控制，而是被信心和能力充满去面对每一日的挑战。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《每一天》，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很多人可能都熟悉这首歌。这样说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，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，我倚靠天父周详的供应，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。他的心极仁慈，无可测度，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。不论忧或喜，他慈爱显明，劳苦中他赐安泰。感谢主，盼望主他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日每一日的力量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祈祷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哈巴谷的这一段祷告，这一段的赞美，去告诉我们听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应该敬拜唯一的对象。愿你的公义信实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世代当中，愿你自己成为我们赞美敬拜的对象，也都愿意你作我们度过每一日的力量。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